第五集。听盖半仙说到这里，老祖彻底明白了，这盖半仙是为了延长马江离的寿命而来。他不但知道九百文的事儿，还知道那九百文快用尽了。钱用尽之时，就是马江离讨完债之时，前世的孽债一笔勾销，今生的情缘便到此为止，两人互不相欠。就算老祖再往布包里添加银两铜钱，也是徒劳，那不是他欠下的债。就算老祖借马江离的名义收来礼钱，也无法留他，因为那是礼尚往来，欠来还去，一如他们父子情缘，与马江离并无实质联系。而盖半仙以前与他家没有人情来往，所以他说送给谁，就是实实在在的送给谁。这恰好解决了马江离与他父亲的危机。倘若马江离用完九百文就离开，那么老祖欠下的债就不止九百文，而是三十多两银子，三万多文钱了。讨债鬼是不会不花完所有欠他的钱就离开的。就在此时，老祖看见一只素白的小蝴蝶翩翩飞进屋里，越飞越低，就连灿烂炫目的阳光也如跟着他进入房间一般神奇而迷离。老祖一时竟然忘记了已经遮盖他内心达一年之久的阴影，呆呆地看着那蝴蝶扇动翅膀。他甚至听见翅膀扇动空气的声音，感受到了蝴蝶的奋力扑棱。你发什么呆呢？夫人推了推老祖。老祖回过神来，目光仍不离开那只蝴蝶。蝴蝶落在了拆开的红纸上，老祖这才发现那不是蝴蝶，而是一片被风吹进来的梨花瓣。老祖的院子里是种了梨树的，现在正是落花时节。盖半仙见了梨花瓣，小心将它拈起，微风拂来，它颤颤巍巍。老祖又以为那是一只小蝴蝶了，似乎要从盖半仙的指尖飞走。盖半仙淡然一笑，意味深长地看了老祖一眼，说道：
他是要我离去呢。
老祖一愣，莫非盖半仙也将他错看成蝴蝶了，还是自己刚才把蝴蝶错看成梨花瓣了？他眯眼去看，已分不清那到底是蝴蝶还是梨花。恰巧夫人正吩咐仆人去备茶，没有细听他们说话。老祖心中讶异，想凑过去看。盖半仙立即站了起来，对夫人说道：
多谢夫人，茶水我就不喝了，我要走了。
夫人道：再坐一会儿嘛，干嘛这么着急？盖半仙道：
再不走我就走不出这里了。
老祖心中一惊，夫人却笑道：
难怪都叫你半仙呢，莫非来去还要讲究一个良辰吉时？
那时候人们出门办事儿，确实是会查黄历看依季的，遇到鸣炮开宴、建房挖土、收尾上梁等事儿，的确要掐在几时几分。但夫人说这话是开玩笑，是要留客。没想到盖半仙点头道：
确实如此。
神色也变得有些着急。夫人见他如此，以为他还有重要的事儿要办，只好抱歉道：
你看 这茶也没喝。以后再来喝吧。
盖半仙边说边往外走，脚步匆匆。夫人抱着孩子，行动不便，于是招呼老祖道：“
老爷，你去送送半仙吧。”
老祖急忙跟了出去，可庭院里已经没了盖半仙的影子，只有一阵风乍起，摇落无数梨花。夫人也跨出门来，左右探头，惊讶道：“怎么走得这么快，像一阵风似的？”老祖看着一地雪白的梨花，思绪纷乱如麻。半仙啊半仙，你倾己所有来留住马江梨，我自然感激万分。可这30多两银子又能留住我儿多久？5年、8年、10年，那时还不是要面对今日之事，还不是要分别离去。这一年我尽可能疏远马江里，为的就是分别时不至于太过悲痛。可5年、10年之后，如何做到不动真情？那时再离别，岂不是更加不舍，更加悲痛？他久久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似乎要站成一棵树了。此后的无数个夜里，他梦见一棵树，有时候是一束梨花，有时候是一束蝴蝶。他感觉到那棵树的小心翼翼，感觉到他害怕一动就惊落梨花，惊飞蝴蝶。每次梦中醒来，他又暗暗嘲笑自己：树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树是不能动的，能让梨花飘落、蝴蝶飞走的，只有风而已。而盖半仙一走之后，再无音信。老祖把越州城找遍了，问遍了，都没能找到他。越州城里的人再逢喜事，也会唠叨一句：“怎么不见盖半边来道喜呢？”人们这才想起盖半仙来，有了短暂的不适应，但很快又习惯了他的不存在，如身上有了痒，忍一忍或挠一挠就过去了。偶尔有人聊起他，说洞察天机的他，这次恐怕是泄露了什么重要秘密，怕遭上天惩罚，所以躲起来了。也有人说，看到他挖到了宝藏，用纸包了好多层，怕人眼红争夺，因此移居到没有人认识的地方去了。还有人说他已经死了，越州城外有人看到一个盖半边模样的叫花子被人追打，暴尸荒野，附近的好心人见无人来收尸，草席一卷，埋葬了事。还有人更离谱的说，他是携了谁家的漂亮儿媳逃跑了，现在正在某个地方抱着美人过着令人羡慕的日子。大家对最后一种猜测嗤之以鼻，但说这话的人赌咒发誓，说数次亲眼看到盖半边寄居的破庙里有身穿一袭红衣的漂亮女人出现，打扮如刚刚出嫁的新娘一般艳丽。听者自然不信，这盖半边既老且穷，有哪户人家的儿媳愿意跟他？别说跟他了，一般的姑娘都不会踏入那破庙一步。那破庙既然荒废，就无人进门祈愿，一些无家可归的人便常寄居在那里，住一段时间就走，去别的地方讨生活，弄得那里乌烟瘴气。盖半仙因为道喜这一招比别人高明，日子过得还算可以，所以在这破庙常住下来，不再挪窝。